今天我们先看到民数记的大纲，我们通常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的段落。第一章到第十章是讲到预备去得应许之地，我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第一是讲到拣选各支派的首领，就数点各支派的兵丁，准备要去打仗了，然后组织各支派就往前来行，把以色列人十二支派分成四个大队，每一个大队有一个支派来前导，然后另外两个支派跟他一起往前行。数点利未人跟祭司是作为侍奉的团队，利未人呢也被分派侍奉神，在以色列人前进的时候，在路上呢要扛抬会幕里面的器具，还有会幕的帐篷啊、院子的那个板子啊、栓等等。民数记的第五章是要洁净以色列人他们的营地，所以里面的身体的洁净，还有彼此之间相互的关系要洁净，还有特别呢洁净人的婚姻，都是让以色列百姓成为圣洁的子民。接下来在民数记的第六章里面讲到要定拿细人的条例，这个是让我们注意到呢，上帝已经拣选了祭司利未人作为专门来分派侍奉神的人，可是也让有一些人他们有心，我们也想侍奉神呢，他们可以成为志愿者，在生活当中显示出他们是一个属神的子民。民数记的第七章呢，这是最长的一章，就是讲到十二个支派的首领按照次序来到上帝面前献上礼物，每一个支派族长呢献礼物内容都是一样的，数目都是相同的，可是上帝不厌其烦的把每一个人所献上的礼物通通都记下来，这是讲到上帝他乐意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每一个人的献上的礼物他都个别的计算，个别的来悦纳。民数记的第九章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以后，第二年的正月他们就初次守逾越节，有一些人他们按照礼仪上面算不洁净，那怎么办呢？就在接下来另外一个月他们再一次来安排时间来守逾越节。然后民数记的第十章就讲到要做银的号，吹响号音，然后各个支派按照他们的号音往前面来行。第十一章到第二十五章是讲到前往应许之地，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对于民数记的一个共同的印象，因为在这段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抱怨的旅程，百姓抱怨，摩西也有抱怨，他们对迦南人有惧怕，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有十个探子却报的是凶信，说我们不能够进入到迦南地，结果他们对神的应许就拒绝了，上帝就刑罚他们。而且我们继续看到呢，有神的仆人包括米利暗跟亚伦，他们毁谤摩西，包括有大贪亚比兰可拉党的人，他们就毁谤摩西跟亚伦，还有呢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间很多的失败。26章到36章是讲到重新预备得应许之地，再一次数点百姓，里面有希罗菲哈的女儿，他们是信心的女子，他们去得应许之地，然后有信心的领袖约书亚被拣选成为摩西的继承人，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民数记的28章讲到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每年要遵守节期来侍奉神，他们也在旷野地方就跟亚摩利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征战，把这个两个王就给打败了，这个是成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的得胜的先声。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支派，他们退后了，他们已经来到应许之地的门口了，可是却说我们不进去。26章到36章是讲到重新预备得应许之地。民数记的第33章是讲到整个旅程的回顾，这是讲到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旷野里面一共走了有40站，40在圣经里面讲呢是一个 经过试验以后，终于胜过，得到上帝赏赐的一个数字。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有40年，他们在旷野里面走了40站，最后呢，来到迦南地的门口，准备要进去。好像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说，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等等，他一直生，一直讲到耶稣基督呢，就是有40个生这个字。经过这个40代，就真正的是上帝应许的那个弥赛亚，就已经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成为全世界人的救主。民数记里面呢，最后的几方就讲到以色列的地业呢，在迦南地啊，就分配给12个支派，而中间呢，特别要分配陶城，还有分配48座城给利未人作为他们的产业。最后第36章呢，还再一次谈到有关于希罗菲哈的女儿继承产业的事情。我们现在要讲到民数记整个的神学观念，第一个谈到的就是有关于神的同在。以色列人行走在路上，一路上面呢有云柱火柱在前面做引导，它代表几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是代表神的同在，第二个是代表神的引导，第三个呢是代表神的保护。云柱火柱平常是停留在会幕的上面，这是一个可见的神的同在的记号。云柱什么时候起来，以色列人就把这个会幕就拆除，然后由祭司利未人带着这个会幕呢，他那边器具就往前来行。云柱火柱什么时候停在一个地方，以色列百姓就在那边安营，先把会幕立好了，然后呢其他的支派就围着这个会幕来安营。所以云柱火柱也是代表以色列百姓他们一路上面有神的同在。当他们安营的时候，会幕是在最中央，然后最紧邻的有摩西亚伦在会幕的东边，北边有米拉利族，南边有哥辖族，西边有格顺族，这些通通都是利未人。然后他们的外面呢再是12个支派，东边是以犹大支派为首的，另外有以撒迦支派跟西布伦支派。那么在南边呢是有流便支派为首的，又有西面支派跟加德支派。在北边呢是以但支派为首，又有拿弗他利支派跟亚设支派。还有在西边就是会幕的后面，又有以法莲支派为首，有便雅悯支派跟马拿西支派跟他一起。这个方形的安营次序呢，有一些学者研究，它是跟在摩西那个年代埃及的法老出征同样的这个阵势。埃及的法老出征呢，他的帐幕是在整个军队的正中央，然后其他的这些军队呢就分成北西南东，在这个四边来安营。那以色列人呢跟这个有点类似，耶和华的会幕在最中央，然后周围就有12个支派啊，成为一个方形在周围来安营，以耶和华做中心。所以这个也是代表说神他的同在。民数记的神学第二个呢，我们是讲到有关于神的圣洁。所以里面提到会幕，会幕呢它其实也是一个隔开，把会幕的本身跟院子就隔开，而至圣所呢跟圣所也有一个幔子把它隔开。会幕呢一方面代表上帝的同在，有眼睛看得到的象征云柱跟火柱，有一般人在外面看不到的，就是在会幕的里面有耶和华的荣耀。但是会幕呢其实也是代表上帝跟人之间要有一个区别。会幕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会幕的范围通通都是分别为圣，一般的人不可以随便贸然的闯进去，因为以色列的神呢是一位圣洁的神。人要献祭的时候可以到会幕的院子里边，祭司可以按照次序进到会幕的里边来点灯烧香，大祭司亚伦呢一年有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里边去。 但是平常这个会幕呢，都是有立位人他们把守这些门口，不让任何的人随随便便的就闯进去，免得冒犯了神的圣洁，就会被神击杀。圣经旧约里面，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讲到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打败仗了。那个时候有祭司就说：“哎，我们把这个约柜带到战场上面去啊，耶和华就是跟我们赐福，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哪里想到，当祭司把约柜扛到战场上面去，以色列人不但是没有得胜，反而是大大的失败，百姓被杀，约柜被掳到非利士人的当中。但是在非利士人他们把这个约柜当作是战利品送到他们神的庙里面去的时候，哪里想到第二天起来呢，却看到他们所敬拜的神大衮呢，他的像整个就倒下来，他的头跟颈呢就断在这个门槛那个地方。这些非利士人吓坏了，他们用牛车把约柜送回去没事，可是呢送到了博士麦那个地方，竟然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擅自观看耶和华的约柜，结果那一天耶和华刑罚击杀的百姓呢就有70个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懂得耶和华的律法，神的约柜是不可以随随便便被冒犯的，那么冒犯的人呢就受到上帝的刑罚。这是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得到的一个原则。一个人可能最大的危险呢，就是他本身不圣洁，竟然来到这位圣洁的上帝的面前，那是多么的可怕。不过我们感谢神，在我们讲到有关于献祭的礼仪的时候呢，又讲到上帝并不是说他就拒绝这些的犯罪的人或者是不圣洁的人，他给这些不圣洁的人，给这些犯罪的人另外开了一个恩典的门，是什么呢？就是赎罪祭，把他罪完全的除掉，让他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恢复跟神之间正常的良好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要感谢主了。所以上帝的圣洁呢是要被保护的，上帝的圣洁呢也是显示出人的不洁净，可是呢上帝却乐意来亲近人，他乐意从天上来到地上进到我们的当中，他也指引给我们这些人用赎罪祭成为一个恩典的途径，或者是在神学上面称作这是一个恩典的媒介，人就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进到神面前的一条路，也是我们主观的一个经历。民数记的神学里面另外一个要点呢，讲到神的恩惠。这卷书里面多次讲到所有的以色列人还有那个官长首领等等的他们的犯罪，他们的失败，他们的退后。可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那就是我们呢，就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能失败，我们都可能不幸，我们都可能会退后，可是呢上帝还是给我们恩惠，让我们可以重新的进到神面前来。民数记里面讲到祭司跟立位人的侍奉，他们就是在圣所里面来侍奉神，向神来祷告，代表众人向上帝认罪悔改，特别在会幕的院子里面帮助这些以色列人来献祭，这些呢都是让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得到上帝的悦纳。我们在民数记里面另外看到呢，就是摩西跟亚伦的代求，当众人犯罪了，甚至人毁谤摩西，人毁谤亚伦，摩西就为这些百姓来祷告来代求，让他们的罪得到上帝的赦免，让他们身体可以重新得到洁净。亚伦有一天也发现到，哇，以前我随着我的姐姐米利暗毁谤我的弟弟摩西，上帝刑罚米利暗了，我的祷告好像没有用了，我也变成别人攻击的对象。但是上帝亲自出面来保护亚伦，上帝呢亲自为亚伦做见证，说这个亚伦是我所拣选的做大祭司的，反倒是像大贪、亚比兰跟可拉党这些人呢被上帝刑罚，因为他们就是不服从，不顺服上帝的拣选跟带领。民数记里面呢另外一个我们讲到就是地这个主题，地呢是上帝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是上帝起初就启示 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而且上帝呢多次保证以色列民必定会得到这个地。这个应许之地呢，也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他们所埋葬的地方。这个地呢，在民数记里面再提到，它是一个圣洁之地。迦南地呢，我们一般人称作是圣地，因为神跟他子民同在，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在摩西他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只要是神同在的地方，野地就变成圣地。所以圣地的话呢，其实讲它不是说特别是指哪一块土地或者哪一个地方，而是讲的是神所在的地方，它就是圣地。所以耶稣也有讲到呢，我们敬拜上帝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这个山上，而是在心灵跟诚实里面来敬拜上帝。这个心灵跟诚实呢，或者另外有人翻译，就是我们借着灵，我们借着真理来敬拜神。民数记里面特别讲到圣洁之地的话呢，所以就提醒以色列百姓，在我们中间有任何的偶像异教的东西，要把它完全的除掉。第二个呢，我们是单单遵从耶和华，他是我们独一的真神。第三个呢，在圣洁之地里面，我们除去任何的罪恶，除去任何的污秽，这样子呢，这位圣洁的神他才会乐意与我们在一起。神的同在呢，其实是有条件的，中间有一个就是圣洁。因为神他是圣洁的神，信奉他的人本身也必须是圣洁，所以要把罪孽完全除掉。但是民数记再有呢，它是前瞻性的，所以这个地是属于得业之地，要得着上帝给他们的产业。我们讲到这个地的话呢，创世纪里面讲到呢，这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放牧群羊的地方，所以那个地呢，他们是走那个地啊，脚掌所踏之地，后来上帝都要赏赐给他们。但是到了民数记这边讲到，上帝吩咐以色列民说，你们要进入到迦南地，这是上帝所赏赐给你们，以后要成为你们得业之地，就成为产业。不过有人就问，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产业呢？在圣经里面另外地方有讲到了，土地的产业呢是存留在天上。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圣灵做我们心中的引导，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一个初步的印证，好像是买房子啊等等的付的一个头期款，但是将来在神那边呢要得到完全的救恩。我们不再注重在地上的这个地业，而是注重到在天上的产业。民数记里面讲到神的子民，这里面有几点跟大家分享到。神的子民要合一，他们是同一个根源，同一个应许，应当有同样的心智，一同来征战，一同来经历上帝的恩惠。神的子民呢更要圣洁，所以讲到整个圣洁的基础呢，在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也应该跟他一样，就是彰显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出来。可是这个圣洁呢，因为人的罪恶，因为人的软弱，因为人性的阴暗面等等，或者人的贪婪，就会受到了破坏。而圣经里面呢，上帝赐给我们有摩西、有亚伦、有加勒、有约书亚，还有希罗菲哈的女儿等等，他们都是这些圣洁的典范。他们凭信心来支取神的恩惠，凭信心得到上帝重新赏赐给他们。所以让我们用圣洁来侍奉神，能够完完全全得到神的悦纳。